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的时间。那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98天。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来分享撒母耳记上1到3章。那撒母耳记呢，上下原为是一卷书后来大家呢觉得太长了，为了也研读的方便后来的人呢将它分为上下两部分。那与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共4册呢，合称为是这种王国书就是国王的王撒母耳记上下呢，记载了共150年的历史，用短短的55章呢就写完了。我们相信很多的内容呢是做了大量的删减，只留下了上帝视角的历史。那上帝看重的事呢，可能呢150年间发生了很多事，但我们发现呢，只要和上帝没有关系的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本书呢虽以这个撒母耳命名，但它呢很有可能呢不是全卷书的作者也有可能呢撒母耳只是写了一部分，因他的离世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结束之前，他不可能呢记载下卷提及的就是大卫王以后的事迹。所以以撒母耳名字命名呢，大概是因为他是书中3位的主角之一，是拯救以色列脱离士师时代的转折期，转入呢君主制的平安兴盛时代的关键人物。那他更是呢高丽其余的2位人物，就是扫罗、大卫为王的先知。那可见呢撒母耳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重要性虽然本书呢记载了很多的历史事件，但不是历史书，它是先知书，因为从先知的角度记载的历史，先知眼中的历史呢当然更是上帝眼中的历史。撒母耳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介乎这个士师时代与君王时代之间，也是最后一位士师。按照上帝的命令呢，使以色列人呢进入了君王时期。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正面临着黑暗时期，那宗教上祭司制度腐败信仰生活呢贫于无有政治上呢人民呢这个目无法纪个人任意而行，那外部呢又受制于强邻非利士人正是充满内忧外患的时期。那撒母耳的父亲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叫以利加拿是个利未人，他有2个妻子，一个是哈拿，一个是庇尼拿。那他喜爱的女子呢是哈拿，但哈拿呢不能生育庇尼拿呢生了儿女，这就造成了家庭的不和睦，使这个哈拿呢备受欺辱我们可以看出呢，哈拿的丈夫却显出灵性的不冷不热他不仅娶了2个妻子，而且呢偏爱其中一个，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也使家庭呢不和睦。那他也不理解哈拿的苦楚虽然他说了安慰的话，但并没有为他解决任何问题关怀哈拿的内心呢等等。那当时呢神所特别拣选做神工作的利未人呢灵性尚且如此，那以色列人的这个属灵状况就可见一斑了。哈拿呢许久不生育他就在耶和华面前许愿如果神赐他一个儿子他就把儿子呢献给神做拿细尔人。那神呢听了他的祷告次年就赐他一个儿子。哈拿呢也信守这个许愿的诺言使撒母耳呢做了在这个神殿中侍奉的人。哈拿呢把这一切的荣耀呢都归给了神他做了一首赞美神的诗歌。在诗歌当中呢，哈拿赞美了神的救恩圣洁和全能。颂赞了呢神使高傲的降卑，使卑微的呢升高神使人升高也使人降卑，一切的全能主权和旨意呢只在乎耶和华。那我们可以看出哈拿是很有信心的人，他虽然一直不能生育却没有放弃祷告 啊，一直呢这个求告神。哈拿之歌呢，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种感悟，那更是受圣灵感动所做的预言弥赛亚之诗歌啊。类似的诗歌呢，还有米利安诗歌之歌呀，还有这个底波拉之歌呀，和这个玛利亚之歌呀。那哈拿之歌呢，就是讴歌了神的圣洁、独一、信实的属性，那表明呢，神是智慧的根源和人类的拯救者。那七个儿子的表达方式呢，表明了呢，哈拿呢因神而得到极大的安慰、喜乐和满足。那七呢，也是一个完全数字，表达了呢，哈拿呢靠神得了完全。受膏者指的呢，其实就是弥赛亚啊，是信靠神之人的拯救。因此，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呢，在旧约当中，神不断的向人启示着救赎主，使人仰望定睛在基督的身上。那就在这样的光景下呢，神赐下撒母耳来拯救他的百姓啊，撒母耳呢就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即先知、祭司、士师啊，职分于一身的属灵的领袖。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以利家的这个败落。那以利呢，作为宗教领袖啊，他不仅绊倒了众人，而且呢没有尽到为父和为士师的这样一个责任啊，他并没有及时有效的制止和教育两个儿子，因此神呢就责备以利啊，就是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以利呢和他的两个儿子呢都没有尊神为大啊，因此呢他们的家呢受到神严重的审判啊，以利家呢权势的这个权势没落，他们家呢也不再有祭司啊，家中的人呢都活不过中年，并且呢以利呢将要在一日之内失去两个儿子啊，这就成为了这个审判的一个证据啊，就如三十节所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我必轻视他。在三十五节当中呢，神说道，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啊，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啊，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那从字面意思来看呢，神要兴起撒母耳作为新的祭司，从神的预表来看呢，他要兴起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拯救者啊，永远的站在神的面前。神使用哈拿，并使他将撒母耳全心全然的献给自己，那好使撒母耳呢从小在圣殿当中侍奉，过敬虔的生活，使他呢分别为圣，预备他成为圣洁的合神心意的祭司。在二十六节当中说到呢，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呢越发喜爱他。那在这样一个灵性败落的士师时代呢，神要兴起一位忠心的仆人来拯救以色列。神通过他主权的这种维护呢，来使这些事情发生啊，并且呢亲自引导历史的发展。我们从中看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啊，如果没有把儿女教育好敬畏神，不但子女子孙后代会受到神的惩罚，父母呢也要来到神的面前交账，接受神的审判。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保罗也教导说，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也能照看好神的教会呢。在今天的时代下，我们要重视家庭教育、亲子教育，那希望呢通过专业的真理的课程来更新自己的家庭，也影响和建造更多社会上的家庭，让人学会敬畏神，培养更多属灵的后代。那以色列的百姓的灵性呢，其实这个时候是很枯竭的，思想行为呢也都非常的麻痹，他们对神呢已经没有了热情啊，就像启示录里所说的不冷不热的状态。神向童子撒母耳呢显现并向他说话啊，指示他呢开始先知的工作，那说明呢当时的撒母耳年龄很小啊，应该在几岁或者到十几岁之间了。但是神呢要使用和兴起的人呢和年龄没有关系，不要叫人呢小看你年轻，神一样会大大使用。在新约时期呢，耶稣让五千人吃饱的事迹当中， 耶稣也是用了一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啊，祝福给了5000人吃饱。其实呢，重点不在乎这个小孩子献上的礼物，而是献上礼物的心。这里的撒母耳啊，虽然年龄小，但他的心呢已经预备好，上帝呢也悦纳他为神摆上的心。到那些日子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那撒母耳呢，虽然长在圣殿啊，这个有关神充足的知识，但是他呢没有亲身经历过神，也没有与神建立起面对面的关系，更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因此呢，他将神的呼唤呢当成了以利的呼唤，而以利呢也没有立刻分辨出这是神的声音啊，因为他的眼目昏花。那这里的眼目昏花呢，不仅是指身体上的啊，更是指灵性上的。到了第三次呢，他才认识到这是神在呼唤撒母耳，于是呢教导撒母耳呢如何回应神。那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看到撒母耳的顺服啊，虽然以利呢很多时候做的并不好，他的儿子呢也是极度的败坏，但撒母耳呢依然是十分的顺服以利啊，因为以利是神高抹的人，那代表着神的权柄。那看出呢，撒母耳呢他其实是对神的顺服。后来呢，大卫对扫罗呢也是这样的顺服啊。扫罗呢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呢本可以杀掉扫罗啊，但大卫呢因着敬畏神说，我岂敢杀神的受膏者呢。撒母耳呢从这个神那里呢领受了第一个默示啊，但是他不敢告诉以利啊，因为这是啊一个对以利家审判的一个预言。那然而呢，以利呢鼓励撒母耳呢不要向他隐瞒啊，撒母耳呢就将神的一切话呀不做任何的隐瞒的向以利说明了。那先知的责任呢，就是要如实的宣告神的话语，不能呢有任何的偏离和隐藏。撒母耳在以利的鼓励下呢，很好的完成了他作为先知的第一个任务。以利虽然有许多罪啊，但是他对于神的默示却是顺服的啊，却是顺服的。他顺服呢，却接受这样的审判，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看到这个告知以利啊，神对他的审判预言之后呢，他却没有悔改啊，因此呢，神也宣告，即使献祭也不能除去以利家的罪孽。那可能以利呢年老，有很多的无奈，也可能以利的儿子呢已经长大了，不服管教，但没有看到以利有任何的行动啊和改变，而是在任其发展，所以这个是人的最大的一个悲剧。撒母耳呢也就渐渐长大啊，神与他同在啊，凡他所说的话呢一句都不落空。那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撒母耳随意说什么都不落空，而是他呢按照神的旨意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那神要使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是神所设立的先知。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很多所谓的先知啊，很多话都是落空，张口就是随意说话啊，任意传神的旨意，那这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呢，今天的牧者要更多的学习神的话语，真正像撒母耳一样严谨认真的传讲神的真理啊，不多说也不少说，不强调神的话语，也不断章取义。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再见。